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丰盛的救恩给我们，你将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将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将圣经生命之道赐给我们。我们正是看见你给我们的是完备的、荣耀的、丰富的。你要我们领受，不是部分的领受，那是全备的领受，让不辜负你的丰盛的恩典。主，我求你扩大我们的容量，让我们能够把你的丰盛的恩典更多更多的领受，来享用，来经历。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被思想限制，有的时候我们被自己的容量限制，有的时候我们被错误的观念限制。我们求你来开导这一切，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汪洋的慈爱、真理、生命的海洋里面。是吧，我们把这几次的时间恭敬的奉献给你，求你使用，让每一个人都有所领受。我们这样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三个晚上六堂的时间，一同来思想领受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和信息。这是每一个属主的人应该追求更多、更深、更完全认识的真理。我们需要圣灵与我们同在，来教导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这六次的时间很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对圣经的认识，是一方面温习我们已经知道的，也许有些地方是我们中间有些人还没有想到的。我们借着圣经的亮光，借着教会的历史中的经历，借着许多蒙恩的人的了解信息，我们来作为通道，来一同思想领受。也请大家为我祷告，使我能够按照神的话来讲，没有人的成见在里头。我们求主就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领受。我们要讲的内容呢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正面的来看圣经中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是如何的，第二方面呢是要分辨，就是在灵恩的追求之中，我们要小心偏差，小心极端，小心用感觉来代替神的话语的启示。这是两方面我们要做的，正面的看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还有分辨。分辨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免得有差错，免得出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两段的时间。第一段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从主耶稣自己所教导关于圣灵的信息来入手。我们的主是最高的准则，他向我们所教导的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我们需要最清楚了解而把握的。 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他有临别的教导，有三章的篇幅，约翰福音14、15、16三章。在这三章的篇幅里面，主耶稣教导的重心或者说中心，就是关于圣灵的信息。由此可见，我们的主是何等重视圣灵的工作。我们至少可以看见12点的要点，是主亲口告诉当日的门徒的，也是我们也可以直接从这三章的经文里面来领受的，来得着的。那么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4章，我们就顺着经文的先后的次序来看这12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是能力的圣灵，圣灵是能力的圣灵。这是第14章12节所告诉我们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在这里主讲了一句话，当日的门徒一定很难很难体会接受。主竟然说，他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不但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怎么一回事呢？最后那一句话给了我们解释，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往父那里去，下面他就跟着告诉门徒，父就差圣灵到世上。所以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圣灵要来，所以信主的人要做大事，得到圣灵的能力的帮助，来为神做大事。这个大事大到什么地步呢？比主自己在世所做的还要大。这怎么可能呢？主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主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世的时候是在肉身之中，所以他受时空的限制，他同一个时间之内只能够在一个地方，因此他的工作是受限制的。但是圣灵来了以后，就同时与所有的主的门徒同在，所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同时与各门徒在各地方同在同工，所以那一个工作的总和就大过耶稣基督自己在世的时候所做的总和。这个意思是如此的解释。耶稣基督要离开门徒，门徒很担心很忧愁，耶稣是他们一直的帮助依靠老师，随时的教导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随时鼓励他们，随时保守他们，给他们力量。现在这位绝对不可以离开的老师要离开他们，他们是何等的彷徨，何等的担忧。他们在这个时刻听见主对他们讲了这样安慰的话，主 对他们说，我往父那里去，父就差另一位保惠师来。另一位这三个字很重要，必须先有一位才能说另一位。那原来的那一位是谁呢？当然就是主耶稣了。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来了，圣灵与门徒的关系就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与门徒的关系一模一样，所以叫另一位。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也这是一个最大的保证，一个最大的安慰。门徒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慰的信息。我们在整个的新约历史，整个的教会历史，真是看出来主的这个对圣灵能力的介绍一点也不错。2000年来福音的广传的过程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没有经历的困难问题，但是在这一切之中，教会借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一路的传开，到今天我们亲眼看见福音差不多传遍全世界，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有超自然的大能大力才成就的。所以主的应许的话一点也不错。我们从宋尚杰他工作的能力就看出来，实在是圣灵工作是千真万确的事。他在印尼的时候讲道，有一次讲完了道，有一个弟兄就问另外一个人，你听得懂听不懂宋博士讲的话？他说听不懂，但是我很受感动。这是他的感受，听不懂也得帮助，这个是不是人的话所做的功了，是不是？就是言语之外圣灵自己的工作，那种的复兴的情况没有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完全是因为圣灵自己直接的能力的彰显，大能大力，使最刚硬的人，最不可能信主的人信主了。在几个月之前，我看电视，看见一个报道，一个消息的一个报道，是一个在美国信了主的犹太人的拉比，他那个宗教的领袖叫 Rabbi Bernie， 他信了主以后，为主向犹太人他的同胞传福音。他就在几个月前，现在说应该是五个月，大概是五个月前的，他就到莫斯科，在那里的市运会的运动场举行布道大会，像2-3年前这个 Billy Graham 所用的同一个地方，一连4天晚上，这个 Rabbi Bernie 布道，每天晚上坐满的人，那就是可以坐50,000人的一个运动场。每个晚上他呼召要人决志信主，4个晚上一共有15,000人决志信主，其中有5000是犹太人，也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一件事。这个 Russian Jews 是犹太人当中最难信主，但是竟然在一次 一连四天晚上的布道会里头有五千犹太人决志信主，听见这个报告，就是真是感觉令人难以相信。我们读到罗马书11:26，那里保罗被圣灵感动的预言说，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多少基督徒今天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心里会有个很大的问号。我们眼前清清楚楚看见犹太人心里刚硬，是世界上最难信主的一种人，但是他们竟然开始了归向主的一个新的现象。我自己读到这句的时候，也多次心里想，哪一天呢，哪一天呢，才会有这个预言的应验。今天看见信主的犹太人这么少，哪一天才会应验这个预言呢？但现在令多少人惊奇，竟然神的恩典之功，奇妙的大功开始，到了神的计划的时候来到，他的预言就要成全。我这一段时间是加入了那个为回教普世回教徒祷告一个月的那个呼吁，根据他们所出版的一个小册子，每天来为各地的回教徒祷告。其中有一天是为印尼的回教徒祷告，在那个简单的印尼的回教徒的情况的介绍的短文里头提到说，印尼是神在近年来奇妙工作在回教徒当中最显著的一个地方，在爪哇是全世界人口密度差不多最高的，一个方英里 square mile 是832人。按照这个报告，在爪哇岛上面就有1,200,000的居民，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是回教徒，他们已经有几十万人信了主。在泗水苏拉巴亚有一间的教会，回教徒的教会，会有多少？45,000人，你信得下去吗？我过去已经听说了这个找我回教徒信主的人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这一个报告，泗水的一间的回教徒信了主以后的教会45,000会有，真是奇妙，真是惊人。我也在前一个多月看见另外一个英文的一个刊物里面一个报道，说现在印尼回教徒信主的已经有几百万。我们也知道回教徒信主是很难很难，但是难信主的犹太人，南信州的回教徒现在越来越显明在基督快要再来之前圣灵工作的能力更加显明，让我们惊奇，让我们感谢，让我们赞美，我们的信心又提升起来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对于圣灵的第二方面的介绍，就是14: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小字或作训卫师。 那么这个名称保惠师或者训慰师，训慰师就是教训安慰的一位老师。保惠师呢，就是为我们代求的一个意义的重点，它是一个用英文说 advocate， 我们的律师，我们的辩护师，在神面前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祷告。大家知道有两位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那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第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还有第二位圣灵，那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这两节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而且他是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这两位都是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代求者，耶稣基督和圣灵。他们两位代求的重点好像有点不同，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的重点是使我们永远称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因为有我们的主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重点是永远称义。圣灵代祷的重点是，况且是圣灵为我们的软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他们代祷的重点是为我们的软弱，他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众人的软弱都压在他的心上，他就因为爱我们关心我们，是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是爱的负担，这个负担是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有了这两位有不同重点的代祷，就是完全的代祷，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保惠师是为我们代求的圣灵，圣灵是为我们代求的圣灵，这是我们何等需要的。你我的软弱有圣灵这样在父的面前说不出来的叹息代祷。主耶稣对圣灵第三方面的介绍，那就是圣灵是同在的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的圣灵。这是十四章第十七节，十四章第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内居，一直的内居，永远不离开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内居。主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回到父那里去，但是这位圣灵他要与常与你们同在，常这个字很重要，常与你们同在。还有十六节末了一句，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是一连两次，第一次说永远同在，第二次说常与你们 同在。我相信永远和常主用的这两个字眼有些重点上的分别，好像永远就是常，常就是永远，意义完全相同。但是事实上我在去想的时候感觉就有些重点上的分别。永远同在，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救恩是永远的，我们与基督永远同在，但是他道成肉身的这个基督不能与我们永远同在，是圣灵基督借着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无限的时间的一个意思，永恒的意思，永不离开的意思。但是第二次说常与你们同在呢，这个常字呢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任何的处境里头，咱们人任何人生的遭遇经验里头与我们同在，那就是随时随地的帮助。所以这个永远是重点是时间，常重点是场合处境，所以它的意义上还是有些差别。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那就是非常的全备了。同在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经历一切的试炼、试探、迫害、难处，圣灵都不离开我们，一直的在我们的里面居住。不是有的时候同在，有的时候不同在，是一直的同在。主耶稣对圣灵第四方面的教导，那就是第圣灵是叫我们想起主的话的圣灵，是一个提醒的圣灵，提醒的圣灵。我们看第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说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的话。那么这样的说法哈，有两个重要的意思在里头。第一个重要的意思呢，就是特别关于主升天以后使徒们要写书信的时候，要寄福音的时候，他们需要圣灵特别的帮助他们能够记得他们所听见的主说过的话，这是很需要的一个帮助。主耶稣3年半讲道，门徒听了他讲，虽然他们多次听主讲道，但是他们的记性也很可能有亏缺的地方，不完全的地方，所以将来他们写福音、写书信的时候，需要圣灵这个重要的帮助，要他们能够记得起来、想起来，而且正确的写下来主耶稣的话。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意思。 第二个重要的意思呢，就是当门徒在生活中、工作中，他们需要主的话语提醒的时候，圣灵就帮助他们想起来啊，这句话正是主对我的帮助。按照需要来想起主的话，就是这个工作呢，也是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提醒我们主的话，这样做过，这样做过，那样做过，那样做过，我们就在最需要的时候想到了主最适合那个需要的话，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这是提醒的圣灵，用主的话来提醒我们。第五方面，圣灵是喜乐的圣灵，圣灵是喜乐的圣灵。在这三章里面有好多次提到喜乐，我们看几处。第一处是在十四章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也去，还要再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在这里提到喜乐，这个喜乐是怎么来的呢？这里提到两个来源，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主，他们听见主对他们说，他去到父那里去，还要再来，还要再来，所以他们快乐，有安慰，恢复了平安喜乐。那我们要问了，主说他去了还要再来，这是指着什么说的？有人说这是指着主在十字架上死去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又向门徒显现，所以是指着主的复活说的。有些圣经的这个祈祷文呢，也是这样说，就是指着主的复活说的。但是事实上呢，主的这个话很明显是双关的。不错，他的意思里面会有与他复活有关的意思，但是在这三章里头有些字眼很清楚告诉我们，主最主要的意思还是指着他回到父那里去，然后他又借着在圣灵里再来与门徒同在。所以那个再来是主在圣灵里来，这个意思有根据吗？我们来看啊，我们注意有两个字，那日，那日，在这三章里头好多次提到那日，那日。我们看举一个例子，在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个那日是指的什么说的呢？我们从 那段经文的那一个行文的上文下文的连在一起的那个意义，就看出来这个那日是指着圣灵来的那个时候。你看从十六节14章16节就说了，他神要赐圣灵来，他来去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来常与你们同在，跟着说你们不要怕，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个不撇下门徒为孤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去了，圣灵来了，所以主在圣灵里与门徒同在。所以这个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再到你们这里来，是连接连的主讲到圣灵的话说下来的。我这话说清楚没有？你们听清楚了啊？那么跟着又说了19节，万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我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受死。跟着说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么这是指着怎么说的呢？也是一气连贯讲下来的，说我死了以后世人看不见我了，但是你们却看见，因为在圣灵里基督与门徒同在。到20节，到那日，就是那个时候，所以这个语气意义内容一直都是环绕主去圣灵来说的，这个主题没有变。那么再看16章23节，到那日你们就什么也不用问我了。再看26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那日25节，再换一个字词句来讲同样的意思，25节，这些事是我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也就是那日，同样的意思。所以那日时候将到的那日，所以在这3章里头主的那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关于圣灵的再来，他用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安慰来鼓励帮助门徒。所以再回到14章第28节，因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必喜乐。我去还有再来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喜乐，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最后一句，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主是不是重点是说他和父的地位的比较呢？我相信不是。他讲这个话，父比我大，是什么意思？乃是说，现在我在你们中间与你们同在，我是道成肉身，我是受人的限制，我是撇下了与父同等的地位荣耀来到你们中间， 现在我要回到父那里去，我要与他同在，就是说我在荣耀中恢复了我原来与父同等的地位，不再是在地上是受人性的限制的地位。父比我大，现在他就回到这个父那里去了。在世上的时候他是被父差来的，现在要回到那一位比我现在更大的父那里去，与他合一，与他同在，与他同荣，与他一同作王。所以你们喜的，我称这两个意思是它的意义是如此。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点，就是圣灵是结果子的灵，圣灵，圣灵是结果子的圣灵。在什么地方讲这个意思呢？一定有人会问的，我搞不出来有这样的字眼，真是没有这样的字眼。我们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三章记载主的灵界教导，它的中心是圣灵，但是十五章只有最后的时候那两节才提到圣灵。那这不是表示十五章的中心不是圣灵吗？好像是如此，我从前也是认为如此，一直到有一年在香港有一个培灵大会，一位讲员呢是英国神很实用的一位主的仆人，他的名字叫 Major Thomas。他是一个军人，但是他这个退伍全时间侍奉，在世界各地被主使用领会，造就帮助了许多的弟兄姊妹。他到香港讲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在这章里头好像没有提圣灵为主，只有最后两节才提到。但是呢，这个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那个联系是什么？是生命之江的联系，葡萄树的生命的之江流通在枝子里头，所以枝子连在树上的时候就能结果子，离开了树枝子就枯干，他自己不能结果子。他说所以这个枝浆就是圣灵。那么再配合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结的果子，那里很明显的一幅的图画，就圣灵好像一棵树，从这个树上结出果子来。所以把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话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话连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这个葡萄树的生命的枝浆 The sap of this vine tree就是圣灵。我听他开始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有个问，我从来没有这样注意过想过但是我就听他讲完了，我就接受了，我觉得他讲的是很合理也很正确。 所以圣灵是结果子的圣灵，圣灵把我们连在基督身上，把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结连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结果子。下面的一点，圣灵是见证的圣灵，见证的圣灵，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人相信接受信靠耶稣，这是圣灵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这正是主自己指着圣灵所说的预言，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降临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为基督做见证，带人信主。所以这个要点绝对不可以忽略。再下一个要点，那就是也有关联的意思，圣灵使人知罪悔改，第十六章第八节，我们很熟悉的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工作之前，人是责备别人，指头是向外伸出的，但是圣灵工作的时候，人的指责的指头就转回来指住自己了，我是个罪人。有许多罪大恶极的人被圣灵这种的工作所感动，痛哭流涕悔改，使人惊奇。在下面的一点，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十六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小字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使我们不但明白真理，而且进入真理里面去生活，他使我们明白真理，又把真理成全在我们的经历之中，这是进入真理的意思。再下面一点，圣灵是荣耀基督的圣灵，圣灵是荣耀基督的圣灵，第十四节，十六章十四节，他要荣耀我，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不是荣耀自己，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后来在分辨的时候我还要再提到这一点，这是关于灵恩我们做分辨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则之一，是不是荣耀基督、高举基督，还是人用圣灵来代替基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最后 圣灵是祷告的灵，圣灵是祷告的灵，这是不是第十二点？
十一点，
十一点啊，行，没有。好，我们先讲完这一点哈、啊。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里提到求。二十四节再说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二十六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就是又提到祈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四个求字，求求求求。什么时候求呢？到那日才求。那我们要问了，主在世的时候，门徒有没有奉主的名向天父求呢？有没有？有、啊、而且我们 很难、保定这个事。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但是在这里主耶稣确实讲到那日你们才奉我的名求，又跟着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是到那日的这个如今你们求，神要垂听，就必得着。这里主的意思不是过去没有奉主的名求过什么，乃是表示开始了从圣灵降临以后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祷告的时期，新的祷告的能力的时期，新的祷告有果效的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祷告的阶段里面，是过去没有的。而这一个祷告与圣灵的工作有关，因为那日，那日就是指着圣灵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很正确的说，圣灵是祷告的灵。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我们看见叫人恳求的灵，是圣灵，是诗人恳求的灵。圣灵自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那样爱的负担为我们祷告。圣灵要我们在靠着圣灵祷告，那个原文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像圣灵那样的祷告，再换句话说，有圣灵那样的负担来祷告。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是负担的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祷告，不是草草了事的祷告，不是祷告了以后还不知道自己祷告了什么那样的祷告，乃是有负担的祷，而且是照着神的旨意的祷告。所以圣灵的工作很明显的就是赐下一个更强的、更恳切的、更有负担的祷告。好，那么现在是有十一点啊，不限喜乐平安可以算在一起了。我是漏掉了哪一点？ 那个保惠师他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代求，你有了那边有了哈，已经有了，是了，嗯，他同在有了，啊，继续，嗯，好，那我再仔细看看我在哪一个地方漏了哪一点的，我好像没有漏啊。但是你们记得都是说十一点了，一定漏。对，我也觉得没有漏，你们也知道一定漏。好，好的。啊，这个因为喜乐和平安，我把它算了一点的。啊。不是。这个哦哦哦，这个还有一点哈，你们加上去，它是这个预言的圣灵，预言的圣灵是在16:13，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预言的圣灵是在新约里头。一切关于将来的预言都是出于圣灵的默示感动而写出来的。好，那我们就休息十分钟，我们再继续的看。那下一堂呢，我就要讲这个圣灵的提升的工作，提升把我们举起来，我们提升超越原来的自己，这个工作是在依稀解书里面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